用这些方法来暗示你，来帮助你。此时相创所关键的，相创菩萨，他看到诸佛如来化身大师，常常用这种方法帮助众生。他也学会了。方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方法，无量无边啊，所以说法门无量啊，誓愿学。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正确的体会，是不是无量无边的法门我们通通要学呢？不是的。那你把这一句话的意思错解了。无量无边那些法门你要学，你学到哪一辈子才能学完成啊？永远没有成就的希望了。只要你在法门里学一个就行了，一门通了，无量无边的法门都通了，一门得到了，无量无边的法门你全都得到了，这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个道理你并不难懂。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呈现了，他究竟圆满的境界就是明心见性。你从一个法门明心见性，所有的法门都明心见性。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华严经》上说的更好，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学其中的一门，不是通通都学。你要把这个话搞错了，说话的人没有说错，你把他的意思会错了。所以古大德常讲啊，一文解义三世佛愿啊，你要照着文字上以为就是这个讲法的，三世诸佛都喊冤枉。你把佛的意思错会了。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里面，你去选择一种适合你根性的，也你欢喜的，你可以接受的，就是你的程度能够接受得了。你修学这个法门，对你现前生活环境工作很方便啊，没有困难，没有障碍，这就是弃你的机。你修学这个法门一定很容易成就啊。释迦牟尼佛为末法时期特别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众生 选择的净土法门。你们想想看，净土法门是不是适合我们现代人的根性？啊，现在的时代走向了工业，啊，工商业，走上了高科技呀。每一个人，无论是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都非常沉重。啊，工作分秒必争，没有时间来研究经教。啊，所以佛介绍我们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的经教最少。啊，经中所依的经论。无经一论呐、啊，佛自己给我们介绍的只有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就是三部啊。其他的三种后人加的，往生论、天亲菩萨的。天亲菩萨念佛往生，他的报告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普贤行愿品是魏默生居士加进去的。啊，魏默生就是魏源，康熙年间人，啊，不是康熙，咸丰，啊，慈禧太后同一个时代的，啊，咸丰年代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附在这个里面成为五经，是印光法师他老人家加上去的啊，所以五经呢、啊、我们现在都得五经，五经的来源要清楚要明了啊，分量不多啊，五经合印在一起也是薄薄的一小册，净土中所依的经论全部在里头，对我们现代的人太方便了。比起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需要读的这些经典，大幅度的减少了，对我们现在人方便。如果你实在繁忙，这五经一论呢也没有办法接受，太多了。祖师教给我们这六门东西随便选一样就行，不必要六样都修啊，最简单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总共244个字，你要是终身受持，你也肯定往生，比般若心经还少啊，般若心经是260个字啊，它只有244个字，真是大开方便之门啊！只要我们一心一意，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好，请看最后一首偈：众生痴暗如盲谷啊！种种障碍所缠缚， 佛光照彻普令开，如是宝峰之所入。这是宝峰光耀主禅师啊，他的赞颂，他所得的啊，这是宝峰光目主禅师啊，他所学的这个法门是能以大光明破一切众生障碍山啊，谢陀们，清凉大师告诉我们，这个障碍山呐、啊，就是二障五盖呀、啊，重叠如山呐、啊，这是我们生死凡夫。没有办法修行正果，真正原因的所在，这个障碍不能突破啊！这个障碍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啊，二障，烦恼障跟所知障啊，五盖。是属于烦恼障，佛教我们破烦恼障从这个地方下手啊，盖是什么呢？把我们本性呢盖住了啊，这个盖就是障碍的意思嘛，使我们的信德不能现前啊！哪是我们的信德呢？孝养父母是我们的信德，奉师师长是我们的信德，摄善业道是我们的信德，四摄六度是我们的心得，摄大愿王是我们的心得。我们想修，修不成功，原因在哪里呢？呵，这五种东西麻烦了，你要把这五种障碍把它去掉，这些法门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能成就。这五种障碍啊，称为五盖，头一个贪欲，能不能把贪欲放下？对世法对佛法都不可以有贪欲啊。第二呢，嗔恚啊，凡夫大概是在顺境善缘就生起贪欲啊，逆境恶缘就生嗔恚呀，这都是严重的障碍，使我们功夫不得力啊。第三种呢，睡眠昏沉，提不起精神呐、啊！我们道业没有法子精进。第四种啊，叫做调回啊，调是调取，心里头静不下来，确实有不少人。一天到晚妄念纷飞， 诵经也好，念佛也好，啊，坐禅也好，止不住妄念呐、啊。悔是后悔，啊，许许多多好的机缘空过了，没有能够把它掌握住。啊，生后悔的心，后悔怎么样呢？还是不能去做啊。第五种啊，疑惑，对佛菩萨有疑惑，释迦牟尼佛真有这个人吗？观音菩萨到底是谁啊？对于经典疑惑，对于善知识疑惑，这种疑惑不是外人的，学佛多年呐、啊。啊，在修学过程当中没有感应，疑惑自然生起来了，自己求的愿都不能现前，佛菩萨不灵啊。啊，我在早年讲经的时候啊，在台北曾经有一度在台北西门町法华寺讲过一段，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啊，每一个星期大概是讲一两次啊。我记得广庆老和尚曾经在那个时候听我讲地藏经啊，我跟他有这么一点缘分啊。年轻的法师年龄跟我们差不多的啊，有一位德荣法师，这早都不在了，也是听我讲地藏经听了很多次，有一天他来跟我说，哎，都是净空法师，你在经上讲的这些感应道交有求必应，他说我看这个话有问题。我说有什么问题啊？那是经上讲的吧？他说我很难相信啊。为什么？我天天拜佛菩萨，求一个电冰箱啊，我求了三年呢、啊，都求不到啊。有求必应，我很怀疑啊。我就问他，我说你道场住多少众啊，就住多少人啊，他说只有我一个人。哦，我就晓得他住小茅棚的，你一个人要电冰箱干什么啊？我说你这个求是非分的需求，你这个需求是增长贪心的，佛菩萨不会帮你这个忙，不会帮你增长贪心，你要懂得。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了，真的有求必应，没有一次空过啊。我求什么呢？我发心讲经嘛，我求的是参考书啊，啊，古大德这些注解啊，我求这个。 佛菩萨大慈大悲，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相信啊，一点都不怀疑啊。啊，我求这些参考书，只有一部时间最长，半年我才得到。啊，求其他的总不会超过三个月。哎，会有的时候发现了，啊，有时候别人送来给我了，真的有求必应啊！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楞严经》，那个时候手头上没有参考资料，啊，在台湾只有两种，一种是圆音法师的讲义，另外一种是楞严经支持，啊，就这两种啊。啊，但是我知道许许多多古大德的好东西。啊，那个时候我没有到香港来，知道香港有个佛经流通处，啊，智开法师主持，我写信求他老人家帮助。啊，有这些参考资料的时候呢，请他帮忙给我收集。啊，我向他买，我跟他没见面。啊，我写信都称他老法师。啊，以后见了面的时候呢，哎，我们年龄差不多，是不是啊？智开法师帮我很大的忙啊。啊，我第一步求的就是清凉大师《华严经》疏钞，他寄了一部给我，啊，以后他这个帮忙太大，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清苦，刚刚出家，没有人供养，我要的这些书，他都能够，他对我有信心，他预先寄给我，告诉我。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把钱寄给他，我得这个方便太大了啊！所以前面几乎20年，我讲经所用的参考书籍都是智开法师帮助我的啊！1977年我到香港来讲经，第一个我去拜访他啊，一见面才晓得我们年龄差不多啊，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老法师，非常非常感激啊，现在老了，现在也70多岁了啊，大概跟我年龄差不多啊，相差顶多是1-2岁啊。那么这是啊，这个佛光照彻普令开呀，佛为众生说法啊，劝导众生一定要除五障啊，除五盖呀，才能够破烦恼所致二障，你才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啊，修行就是菩提道中啊，才能够一帆风顺。好，今天我们讲到此地啊。道场神十一法第一句看起啊，常佛此净庄严床道场神得出现供养佛广大庄严具誓愿力协同们这一类是道场的护法神，只要是 有。修行人真正在修道弘道的场所，他们自自然然呢、会到这个地方来守护。这一类的称之为道场人。不仅仅是佛法，只要是善法啊，譬如儒家讲学的场所啊，或者是各国宗教讲道的场所，它都是属于正法啊，它不是邪法的。是正法，道场神都来护持，这些神灵他们并没有偏心，也没有私心，正大光明，只是这个地方弘扬的确确实实能利益众生，给予众生真实的利益，这个真实利益的标准只一定是教导人、劝化人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啊，就会感得道场神来护持道场。那么另外的呢，就是修行人啊，真正修行完全依靠随顺圣贤人的教诲，修正自己的身心行为，这些护法人呢也必定呢来护持他，像我们佛门里面所说的受三规啊，就有36位护法神昼夜保护啊，不理他了，这都是属于道场神啊这一类的。可是诸位也晓得，如果只是在仪式上受三规，形式上并没有真正回头，这些护法神不会来的。受了五戒了，戒经上讲得好啊，每一条戒都有五位护戒神啊，这些神灵呢都是属于道场神，受了五戒，五戒做不到破了，这护法神就离开了啊。如果说仅仅是形式，并没有意思认真去学习去持戒，那么根本这些护法神呢都不会理会你，护法神在旁边笑你呀、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这个样子不但没有功德了，反而有罪过。那么再说真正依教奉行，没有受过形式的三规啊，他听到佛法里头这样说啊，应当 在日常生活当中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啊，听说啊，聚而不迷，他听得很欢喜，确确实实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自性觉，他并没有接受过仪式的三规啊，他真的从邪知邪见回过头来，依靠圣贤的教诲啊，从一切贪嗔痴慢悟然回过头来，修自己的清净心、清净身。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受过三规，佛说他受了。护法神肯定护持他，所以我们学佛要真干了，形式不重要啊。我接触佛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受三规，啊，我亲近张家大师是以一个白衣的身份呐，啊，对于佛法诚心仰慕啊，这样的身份亲近张家大师，我亲近他老人家好像一两年，由这些同学们啊，同参道友啊，他劝我，你跟大师那么久了，你还没皈依啊，赶紧去皈依。正好遇到张家大师在善导寺传授三规，我就报名参加了。啊，我是跟他学了差不多一年多啊。才开始正式啊，这个举行仪式啊，所以虽然没有仪式，护法神保佑你啊。至于持戒，大师当时告诉我，你学一条啊，真正发心学习。学不杀生，这条戒你就受了；学不偷盗，你学一条，你就得一条。那么换一句话说，就由护戒神保佑你。如果这个戒受了而做不到，不但你造作罪业。你杀生，不管你受不受戒，都是罪业，性罪业，它本身就是罪业，偷盗也是罪业。受了戒做不到的时候，又加一个破戒罪，换一句话说，双重罪业，你比世间人一般不学佛的这个罪业要加一等。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啊，所以有一些边缘的地区啊，听到佛法了，每天也读经也听经啊，那个地方没有法师，没有寺院啊，没有机会呀去受这个三规五戒啊，这个不要紧。我们真正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发这个愿呢，你就受了。 当年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有许多边缘地方的同修仰慕大师，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的，写信给他老人家求受皈依，老人很方便，把皈依证填好之后啊，寄给他，叫他在佛前把这个皈依的誓词在佛菩萨形象面前恭恭敬敬的念三遍，拜三拜就行了。印祖给他做证明。受五戒呢也可以这样做法。所以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都可以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发愿受持。佛法了，确确实实通情达理呀！真的，我们所讲的是人情事理呀，面面都顾到了。这个非常殊胜。我们现在看这个，第一尊道场神。这是道场神里面的首座这一类里头的领导神。净庄严床道场神，他的德号你看与庄严道场相应的清净庄严。床这个字是表高显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清净庄严叫一切众生见到听到都会受到感动，也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常讲的德高望重啊，这个德高望重啊就是床的意思，受人敬仰啊。他所修学的法门是出现供养佛广大庄严具实验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出现这个这两个字双关语，有佛出现的时候他就出现庄严具二位供养，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候，道场神出现无量无边的广大庄严具供养佛。我们凡夫见不到肉眼凡夫见不到化身菩萨见到了，在哪里见到的呢？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世尊事先八相成道，事先成佛之后 一部开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在定中讲的，我们今天展开经卷，看到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清净庄严，庄严道场是道场神他们做的啊，好像佛要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了，与会的大众非常之多啊，真的是九法界众生都到齐了。布置道场的事情呢，是道场神的他们的工作。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佛出定之后，啊，度我们这个世间的凡人，啊，诸位要知道，华严会上的参加的人，地位最低的都是圆教初住菩萨，啊，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的，没有这个资格，没有法子参与世尊定中的法会。那么这些神众不是真的大神众啊，要是真的神众啊，真的天众啊，我们后面念的是天王啊，真的是天神众啊，神灵众，他们跟我们一样是六道凡夫，一品无名也没破，哪有资格参与这个盛会呢？所以我们要晓得，他们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示现啊，应化了在九法界里啊，所以他还是用应化的这个身相，实际上他的根本是法身大士，所以他可以参加八位啊。佛出定之后了，这是教化我们世间的凡人啊，教化凡人也有庄严道场，那这个庄严道场啊，我们看不到这些神，神在世尊讲经说法的处所护持啊，我们凡夫肉眼看不见。道场里面有没有工作呢？有啊，佛的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当然也要布置这个道场啊，就是在树下啊，十几二十个啊听众啊，也有人把释迦牟尼佛铺一个座位啊，选一个适当的地方，大树底下啊，能够有这个遮阴啊，树底下的大石头，石头上面铺草啊，软一点，让释迦牟尼佛好坐。那么这些工作人员就是这个道场的护法神啊，属于道场神啊。我们现在讲的护法义工啊，这个道场护法义工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于是啊，我们就明白了，我们怎样啊发心在道场呢，把我们这个义工的工作做好，这一个单元教我们这些啊，庄严居、大的包括我们的房舍、同学们 或者是独立，买这个房子来做道场，这是供养广大庄严居啊。这个道场有了，场所有了，里面需要布置啊。